今天正道的经文，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这样，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着柯志明老师在我们的当中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愿你在他的里面，在他之上，在他之后，你使用他，使他所说的话，他的心在你的手中如龙沟之水随意的流转。你随心所欲的使用它，成为你自己宝贵话语的出口，使用它解开你的话语，也使用它在它里面的生命。主啊，在你的讲台上面，我们祈求圣灵统治它，充满它。我们祈求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也统治我们的心，主啊，也开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愿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愿圣灵浇灌这个会堂当中的老年人和少年人、仆人和使女。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柯志明教授在我们当中证道《最高之爱与义》，我们请柯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那么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来跟你们分享他的话。这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情。证完道之后，我就马上要去坐飞机回台湾，所以我非常的珍惜这个正道的时间。我求主帮助我所讲的话对你们是有益的，能够帮助你们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里面成为美好的见证，成为这块土地的希望，成为这块土地的良心，成为这块土地的避难所。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为我们分别出来，也存留我们的性命，保守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有一颗渴慕喜悦的心，愿意来到教会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团契，一起来敬拜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绝非突然， 主，求你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愿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焚毁一切污秽的、肮脏的、罪恶，让我们圣洁的来聆听圣洁的话。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太福音22:34-40，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耶稣在耶路撒冷，也就是他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在受难以前，其中的一段接受文士的这个询问。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各式各样子的当时候的那一些社会上的有名望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来测试耶稣。有人要考他的政治学，我们到底要不要缴税给凯撒，他的政治立场要他表明。有人要考他的教义，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撒都该人就问耶稣说有没有复活，他们就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难题来问耶稣。耶稣后来就回答他们，并且责备他们不明白圣经的话，也不明白圣经的那一位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法利赛人一样，文士也是一样，要来考验耶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位律法师，律法师就是非常精通摩西律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要来问耶稣一个问题。摩西的律法总共有613条，我昨天在这个地方讲了10诫，大概10条。613条里面的律法这么多，哪一条才是最重要的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律法师这些都是非常精通圣经的，他们不断地研究圣经，而且他们有一个非常敬虔的一种心态，他们希望他们的行为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行为都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都没有违反上帝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法利赛人在今天当然从耶稣以后变成了一个负面的名词，可是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在当时代是一个极其荣耀的名词。法利赛人就是把自己称为法利赛人，不像我们今天都叫别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我就是法利赛人，我就是法利赛。法利赛的意思就是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非常的爱上帝，我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寻求合乎上帝的旨意，我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都寻求合乎上帝的旨意。所谓寻求合乎上帝的旨意的意思，就是我不会违反上帝的教训，我不会违反上帝的 Torah， 上帝的律法，我不会违反。可是上帝的教训虽然颁布给摩西613条，但是并没有很具细迷你的告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究竟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工作，那到底什么是工作？法利赛人他们就在思考安息日走路走太远算不算工作。我要去会堂，我要走了10公里，走了全身满身大汗，走到那个地方都没有力量了，这算不算工作呢？所以他们就发明，大家讨论辩论，发明规定说安息日的时候最多最多 只能够走几里路，超过了就是工作了。今天的最保守正统的这些法利赛人，而不是犹太人，仍然是如此。他们住在大楼的公寓里面，就像各位在这个地方聚会，23楼。假如我们是法利赛人的时候，假如我们是犹太人的时候，我们要坐电梯。要坐电梯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按那个电梯？那个按是不是工作？他们就在辩论，这个按是不是工作？有人说这个按就是工作，所以他们就会学生叫一个人说：“你帮我按一下，啊，我坐上去，让我可以聚会。”他们是如此的细腻，如此的钻研，如此的小心去考察这个律法。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行为能够符合律法的要求。法利赛的最初的用意是极美的，他不要跟一般的犹太人那样随随便便，他要非常认真的过敬虔的生活。不过这样子的心态常常让他们落入了一种律法主义的那个泥淖里面，也落入了那个无穷无尽的争论跟那个争端里面，就是不断在辩论到底这样做有没有违反律法。我相信今天如果法利赛人活在我们今天，他要面对的困难可能更加的多，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加的怎么样呢？复杂，更加的复杂。所以他们对律法非常的用心，目的是因为他们想过敬虔的生活。但是到最后，这种对律法的用心就变成了一种骄傲的手段，展示一个人他更懂律法，那种骄傲的手段，就如同今天有非常多研究神学圣经的人一样，没有读神学院以前都非常的谦卑，读了神学院以后就特别的骄傲，动不动就要指责别人你不懂圣经，你不懂第一世纪的犹太教历史，所以你对罗马书的解释有问题。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文士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后来责备他们握着天国的钥匙，但是也不让别人进去，好像他们最懂圣经，最懂律法。所以这种本来追求敬虔，后来就偏行了这个追求敬虔的道路，而反而变成了一种骄傲、一种自义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古代发生，今天依然一直在发生。基督徒当中有基督徒的法利赛人，而他们的特质就是喜爱辩论，喜爱在口头上辩论。所以当耶稣回答了撒都该人，堵住了他们的口之后，有一个律法师就要来试探耶稣。经文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询问耶稣问题的目的不是因为他不懂，他要谦虚的请教耶稣这个问题，而是他要试探耶稣，他要试探耶稣。他既然要试探耶稣，就表示说他已经有自己的答案，而且他认定他的答案是对的，最正确的。然后他要看耶稣有没有回答的正确。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各位弟兄姐妹，请你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位犹太人，我问你说诫命中的哪一条是最大的，你应该会回答哪一条？好，我想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十诫的第一诫，那一条应该是最大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事。请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你的上帝，你的神。这一句话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一句话不是出现在出埃及记，也不是出现在最多律法规定的立位记，也不是民数记，是出现在生命记。生命记，那个时候摩西已经到达了他生命的最后的时日了，在摩亚地约翰的东约旦河的东岸，在生命记的第六章那个地方，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个也相仿也一样，那个也一样是指什么呢？那个也一样是指什么？那个也一样就是说也一样，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人如己。简单的话就是你要完全的爱上帝，你要完全的爱人如己。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请注意，那一位律法师问他说哪一条，耶稣回答说这两条。耶稣常常会回答人家问的问题不一样的答案，而且要更正他的问题。有一位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一位好撒玛利亚人帮助那一位在路边，在耶路撒冷跟耶利哥中间那个受难的那个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而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杂种。杂种，各位听得懂吗？其实我们都是杂种，他们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可是耶稣说你们最痛恨的那一位撒玛利亚人，他却帮助了这个人。然后耶稣讲完之后就问他们，就问他那个问题的人说，你说谁是这一位被伤害的受害的人的邻舍？谁？那就是帮助怎么样他的那一位好撒玛利亚人。刚刚问他的是说谁是我的邻舍，问这个问题是说我要帮助谁，可是耶稣的回答却是说谁是帮助那个人的邻舍。那个邻舍的意义转变了，从被帮助者变成了一位什么？帮助者。看到吗？耶稣是上帝，他会纠正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问错问题，问错问题。一样，耶稣在这个地方也纠正这一位律法师，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最高的总纲，其他以后是这个总纲的铺陈。而这个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各位，我要这样问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你要怎么回答？你能不能用一个方式来回答我，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好，我想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抽象的一种陈述一种方式，我想我用圣经来回答。我用圣经来回答，圣经的话比一切的神学的书籍更准确。圣经的话是非常准确，因为那是上帝的话。 即便他讲的话是预言，是诗篇，都是最准确的话。我用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件，这不是一个故事，这不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才得到他这个什么儿子。大约在112岁，就是大约在以撒12岁的时候，他带着以撒要去怎么样呢？献祭。平常他也会带他去献祭，可是每次带他去献祭的时候，同时也会带着要献祭的那个羔羊，可是那一天却没有羔羊，所以他这个儿子就问爸爸说：“奇怪，我们的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亚伯拉罕怎么说？上帝会预备。这个回答也很奇怪，要献给上帝的，上帝会自己预备啊，不是我们预备啊。你要来这个奉献的时候，想说路上大概上帝会预备啊，路上捡到10块钱，你自己不预备。对亚伯拉罕这个回答也很奇特，不过他也没有撒谎，上帝确实已经早就怎么样预备，而且他已经命定，他已经决定。可是他跟亚伯拉罕讲：“你要将你的儿子献给我。”各位弟兄姐妹，亚伯拉罕100岁，好不容易生了自己的儿子，而且上帝早就跟他讲说：“以后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本来不大相信，可是在他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开始有了信心，说：“真的，这下子我会有后裔了，不是以实玛利。虽然现在只有一个，不过一个能够繁衍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应该时间久一点，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可是就在大约以撒12岁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各位弟兄姐妹，请你跪下来读这段经文，请你跪下来读这段经文，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如果你是撒拉，请问我儿子献给你，成为燔祭献给你之后，会有什么后果？难道撒拉100多岁还要再生一个吗？会有什么后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不过丹麦的哲学家 Kierkegaard 齐克果，这个中国大陆翻译成切尔克切德啊，这个翻译比较奇特哈。好 ，Kierkegaard 他写了一本书叫《Fear and Trembling》，恐惧与站立。亚伯拉罕他其实是非常恐惧跟非常站立的。我年纪这么大，我的儿子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好不容易长这么大，快成年了，可是现在上帝要把他收回去，要叫我献给他，叫我献给他。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做？圣经的描述，亚伯拉罕始终沉默，很安静的，他就按照耶和华对他的吩咐，带着他的儿子上亚摩利山去怎么样？要献给上帝，要献给上帝。这个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对世俗的人来说，这亚伯拉罕简直就是疯了。对一位道德哲学家来说，对一位伦理学家来说，对一位儒家来说，对一位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个亚伯拉罕他根本就是不爱自己的儿子，他杀人，他不道德。亚伯拉罕要做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可是这个不道德的行为是出于他对上帝的什么相信。从哪里看出亚伯拉罕对上帝相信呢？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哪里？请看罗马书 请看罗马书的第四章，请看罗马书的第四章。如果你还没有翻开来，我读给各位听，请看罗马书的第四章。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亚伯拉罕是一位最伟大的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从他具体的那个行为表现出来，他的信心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他所相信的那一位上帝。圣经没有写，但是我们想象根据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甚至想说，上帝甚至能够叫那死掉的以撒能够从死里怎么样复活起来。各位弟兄姐妹，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以撒被焚烧在祭坛上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相信甚至上帝能够在那个灰烬当中让他的儿子怎么样活起来。他为什么这样相信？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根据？根据什么？根据应许。随随便便的一个人跟你讲的应许你就相信了吗？各位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跟上帝是非常长的亲密的关系，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位上帝是爱他的上帝，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位上帝是爱他说话算话的上帝，他一定会实现他所承诺的那个诺言，就是他的应许。所以他回馈上帝，他回应上帝对他的这种爱，就是完全的爱他，完全的爱他的表现就是完全的什么？相信他，完全的相信他，就是完全爱上帝的那种表现。圣经没有描写太多亚伯拉罕的挣扎，这位奇克果的哲学家他描写非常细腻的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挣扎，我看那个挣扎大部分都是奇克果自己的挣扎。这位亚伯拉罕他没有描写太多的挣扎，圣经没有太多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挣扎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相信他也是会有挣扎的，就是将他全部的生命，亚伯拉罕献子，这是上帝赐下他独生子的一个人间的一个影儿的表现，那是一个预表。这位父亲献上他最心爱的儿子，其实献上儿子就是献上自己的生命，就亚伯拉罕来说，因为没有他这个儿子，他的生命就断绝了，亚伯拉罕的生命就断绝了，将他的生命的全部献给上帝，献给上帝，这个是爱，全然的爱的一个表现。耶稣跟律法师回答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我猜那位律法师听到耶稣的回答一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耶稣用生命记第六章的话来回答他，他大概在等待耶稣讲出埃及二十章的那一句话来回答他，或是利未记的哪一句话，爱上帝。第二条也一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人如己，你要爱别人像爱你自己那样子的爱，全然的爱别人。爱别人就是不加害于人，爱别人就是不加害于人，不加害于人就是帮助他拯救他的性命。我们今天最喜欢讲爱，我们今天最喜欢讲爱，我们也最喜欢听到爱。台湾有一位歌手在大陆也很有名， 他说爱最大，他唱一首歌叫爱最大，爱最大，他为某一种人在争取权利，叫爱最大，爱最大，没有错，爱最大，但什么爱？不是肉体的爱，不是爱情的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爱，是上帝的爱，那个爱是最大的。上帝要我们能够，上帝要我们像爱他那样去爱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也具有他的形象，也具有他的形象。这两条诫命是不可分开的，你怎么样爱上帝，你就会怎么样爱别人。你会抱怨上帝，你就会抱怨别人；你会毁谤上帝，你就会毁谤别人。你说我也没有毁谤过上帝，你毁谤上帝到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毁谤上帝，你编造了非常多不是上帝的话来说那是上帝的话。今天有非常多聪明的人是这个样子的，你不会捏造各样子的坏话来毁谤上帝，如果你会，你也会捏造各样子的坏话来毁谤人。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我想这是人间最高的爱。你要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的意思不是说你仇敌做什么你都接纳，你的仇敌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你都原谅。我想我们现在有非常多似是而非的这样子的话，有人说如果你要爱一个人你就不要想要改变他，有听过这种话吗？你要爱你的丈夫你就别想改变你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你就不要改变你的妻子，你要爱你的儿子你就不要改变他，你要让他做他自己，做他自己，尊重他就是爱他。这个话是似是而非的谎言。你的丈夫在吸毒你要不要改变他？你的妻子淫乱你要不要改变他？你的儿女放浪你要不要改变他？懒惰要不要改变他？你爱就要改变他，你不爱才是改变他。因为上帝任凭，任凭就是不改变他，随便你，那就是上帝已经放弃你，放弃你是最高的审判，他什么都不管你，你觉得你很自由，其实你正在走向灭亡的道路。上帝如果爱你，他就是会改变你，他会告诉你真理。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不是说我们的仇敌做什么我们都要接纳，当然有时候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的仇敌，是因为我们是他的仇敌，听得懂吗？某一个人你不喜欢他，他不，你觉得他不喜欢你，其实是因为你不喜欢他。你的仇敌是你的仇敌，不一定他是错的，但是即便是那一个不好的人，仇恨你的人，你要爱他，你就是要告诉他真理，你就是要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不是落井下石，不是见不得人好，不是看他 遭殃的时候你就很高兴，也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不是，你要为他感到惋惜，你要为他感到哀痛。我们对人应该要这样子，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应该要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很多人没有见证，就是他连对他自己的弟兄姐妹他都比外人对外人的那个态度都还不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毁谤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所用的那个手段比那些非基督徒都还来得凶狠跟恶毒，请你们查验自己个人的行为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些都不是爱，这些就是违反上帝的诫命，违反上帝的诫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个。其次也是一样，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人如己。要爱到什么程度，要爱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上帝跟爱人呢？到什么时候 到什么程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我们的答案就是无穷无尽，爱是永不止息，无穷无尽，永远永远的一直。彼得问耶稣说：“我要饶恕人几次？”耶稣怎么回答他？七十个七次，什么意思？啊？七十个七次是四百九十次，所以每次饶恕他，我现在已经原谅你的四百八十九次，下一次就没有了，是这样吗？七十个七次就是完全的什么饶恕，一而再，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饶恕他，这个是违反我们的人性，各位弟兄姐妹。这违反我们的人性，因为我们巴不得我们所讨厌的人怎么样？我们的普通话都怎么说的？你去死好了。我们古代的祖先有智慧的人都说，孔夫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怎么样？欲其死。”爱的话就希望你能够活得好好的，讨厌的话就希望你赶快去死吧。我们 很容易就脱口而出说你去死吧，这表明你内心充满了怎么样仇恨。但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无穷无尽的爱人如己，无穷无尽无限的爱人如己，正如同无限的怎么样爱上帝一样。你会说为什么我要无穷无尽的爱人如己？有一些人是怎么爱都爱不下去，对不对？答案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的上帝也是无穷无尽的怎么样爱人如己，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上帝他无穷无尽的爱人如己。耶稣是圣子上帝，他是无限的上帝，无限的上帝为这有限的人，这个无限跟有限有多大，各位你知道吗？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天文学的知识，你就知道说我们是何其的渺小，渺小到连灰尘都不如的渺小，而这位无限的上帝爱人，爱这个灰尘都不如的人到一个地步，道成肉身成为人，而且被人践踏，被人判死刑。这一种爱是一个无限的爱，不可思议的爱，你怎么样都无法理解，你的神学再怎么精密都没有办法陈述这个爱。你最完美的神学命题都没有办法呈现这个爱，哪一个神学家胆敢要用一个命题来呈现这种爱？这一定是一个骄傲自大的神学家，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位无限的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怎么会变成一个连灰尘都不如的人。因为上帝这样子爱我们，上帝也希望我们这样子爱别人，爱别人希望成全他的生命，成全他的生命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活得像一个人，活得像一个人就是活得像一个神，因为他具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他具有上帝的形象。当耶稣回答律法师这个问题的时候，律法师有没有在说话？圣经告诉我们他好像没有讲话，不过我猜他大概会讲话，我猜他大概会讲话，我猜律法师还是会很刁钻。那耶稣你要怎么做？那耶稣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才算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个地方的对话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他上十字架前的最后的对话。当耶稣回答了律法师、撒都该人、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些的话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就被出卖，他就像一只羔羊，没有任何的反抗，对出卖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反抗，随便 他们去处置他，他就上怎么样？十字架。耶稣用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这个具体的行为来告诉他们，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因为他要透过十字架的这个行为来成全、来实现他所想、所讲的一切的教训。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不管讲什么样子的道理，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跟基督那样，你用你的生命来活出你所讲的那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真正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不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古罗马的刑具，背十字架就是背着他的死刑，背十字架就是把自己的死亡背在背上，随时就是准备要死亡。我每次读到耶稣的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根本就是还是不配来当耶稣的门徒，因为我并没有那么样子的很清楚觉得我随时可以为着我的主来送葬我的生命，来舍弃我的生命。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此胆小、如此没有信心的一个人。我被王牧师邀请到成都来的时候，我就担心东担心西，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在台湾听说这边好可怕，非常多的人不断的警告我，不断的恐吓我，那是一个没有讲道理的，忽然间你就会消失。我就不断的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消失。我确实有想到，这边很多人随时都准备要消失，我应该来，我跟他们差得很远。有一个力量，从信心来的，从内在的生命里面来的一个自我反省，圣灵帮助我反省，我要为着主去那个地方，结果我来了，没有消失。当然等一下是不是会消失我不知道，没有消失，得到这么多的喜乐，得到这么多的爱，我没有失去什么，我反而得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随时舍弃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就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他爱上帝，爱他的父，他爱他的父，差遣他的父到一个地步，他愿意顺服他的父到一个地步，他被钉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最后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请注意这句话，他没有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耶稣这句话是代表最高的痛苦，人间最高的痛苦表现在这句话里面。他没有讲父，他讲上帝。他觉得他的父亲跟他非常的疏离，疏离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没有办法称他怎么样为父。他觉得他的父亲跟他没有跟他在一起，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种孤单、那一种被抛弃的那一种感受是无限的。所以我常常讲，上帝所承受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那个痛苦是无限的痛苦，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什么样子的痛苦，你没办法想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遗弃的经验，当你跟一个人约会在约定在什么时间他不来的时候， 我看你是非常的愤怒，对不对？如果你的爱人如果放弃你没有跟你来约会， 你也会非常的失落。我想儿女找不到自己的父母亲，在菜市场上，在街上，怎么我爸妈不见了的那种感觉，都完全没有办法比耶稣的那个感觉，那就是我的父亲不见了。我这位这么爱我，在创世以前，在那个三位一体的关系当中是如此的爱我，被我所信任的这一位圣父上帝，好像在十字架的这个时刻他不见了，他不见了。可是耶稣仍然愿意上十字架。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真是不想喝这个杯，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不可以把我这个杯拿走？可是他说，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他非常爱他的父亲，他才会这么顺服的上十字架。他这么顺服的上十字架。他非常的爱人，他非常的爱人，所以他这么样心甘情愿的上十字架。他没有与人争辩，他没有起来革命反抗。他要反抗还不简单吗？岂不是我的父可以从天上派十二营？十二营是多少人？古罗马军团的单位，一营就是一个军团6000人，对不对？我的父亲难道不能够派12团的军人来到这边帮助我，为我作战吗？你们这些人乌合之众算什么？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爱人到一个地步，舍弃他的性命，而且还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你怎么样？”赦免他们，原谅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是耶稣从永恒的角度来说，他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在害人的时候，你当然清楚你在做什么，可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说，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耶稣他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跟尽心尽性尽意爱人的那一个诫命，是用他上十字架来切身的实际的体现出来。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跟随他的人都要如此，如果不如此，就不配称为他的门徒，不配称为他的门徒。我们甚至连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背叛他，我们都会伤害他，更何况那些仇恨我们的人，我们巴不得我们来反击他。可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爱那些人，但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我要说，你不可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你也不可能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人，你连你的儿子都没有办法爱，你恨不得把他掐死，你怎么会尽心尽性尽意爱人呢？除非你身上有基督的生命，除非你被耶稣基督救赎从罪恶里面出来，除非你被耶稣基督救赎脱离死亡的捆绑，除非你被耶稣基督救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章说，以前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除非你能够从死亡当中出来，罪恶当中出来，今世的风俗当中出来，从魔鬼撒旦的权势的底下出来，有一个新的生命，上帝给你的生命，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为你赎来的那个新的生命，否则你不可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你也不可能如此的爱人如己，以至于你没办法展现复活的那个力量。可是一个基督徒他一定可以展现这个力量，请各位弟兄姐妹记住，一定可以。耶稣甚至说，你会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一定可以。我小时候听到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台湾社会的一个故事， 我没有去查证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在刚刚台湾传道初期的时候，长老会来台湾传道的时候，那有非常多的台湾人信耶稣要付上非常巨大的代价，一定会被逼迫。那个时候信徒非常少，那么有一位这个女性，那么村庄里面有一位这个男性非常的喜欢她，她的爸爸妈妈就来跟这位女性的家人提亲，而这位女性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可是他们是不信主的。他的爸爸妈妈就跟那一位男方的父母亲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的女儿如果嫁给你的儿子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礼拜天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她去做礼拜，你不可以拦阻她去做礼拜。他的父母亲说，好，我们一定会让她去做礼拜，好，相信她，所以他们就成亲结婚。结婚之后，你知道这些罪人都是不会说话算话的，他就不让他去做礼拜，不过他用非常精巧的技巧不让他做礼拜，他就是每到礼拜天的时候就派给他非常多的工作，派给他非常多的工作，让他做到他没办法去做礼拜。后来这个媳妇，这一位基督徒，他一定要争取去做礼拜，他就很早起床去把这个工作先做完，做完之后他再去做礼拜。她的婆婆就用更多的工作，在礼拜六就分派更多的工作，她就会更早起来去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以后她生了一个小孩，把做完抱着小孩去做礼拜，以后她生了两个，一个抱着一个杯子，以后她生了三个，拿着扁担 各挑一个抱着一个，以后她生了四个，拿着扁担前面这个两边挑一个，一个用走的，一个用抱的。所有村庄的人都看到了这一位基督徒的媳妇的时候，都跟他的婆婆说，你的媳妇真是太好了，怎么有这么好的媳妇。他的行为感动了他的婆婆，感动了他整个家庭的人，后来他们全家就怎么样，信主。哪有这么好的人？这一位媳妇为了要坚持在那个不信主的家庭里面，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她吃苦，她宁愿牺牲睡觉，她把所有事情做完，她要去做礼拜，她感动了旁边的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怎么人间会有这种人？这不是人。各位，你读路德记的时候，路德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媳妇，知道吗？知不知道路德？怎么会有这种傻女人傻到这个样子？丈夫死了还要跟婆婆在一起，不但要跟婆婆在一起，还要跟婆婆回怎么样？出国回她自己的国家，离开自己的土地。可是这样子的路德成为怎么样？大卫的怎么样呢？祖母，耶稣基督的祖先。各位弟兄姐妹，舍己就能够实现真正的全心的爱上帝，跟全心的怎么样呢？爱人。我们非常多的基督徒都学不会这件事情，很抱歉我必须这样讲。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有非常多的伤害跟扭曲，导致我们心灵当中有非常多的伤害跟扭曲，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医治，我们的生命没有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改变。所以我们外表看起来像基督徒，里面像什么？你自己回答。我们没有真正的爱上帝，跟真正的爱人如己，因为我们没有走向十字架。可是我们的主在讲这个话之后，他就走上十字架了，他就走上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最高的诫命，同时也有能力行出最高的诫命，那就是舍己背十字架。但是我告诉你，
耶稣也不过死三天，他就复活。上帝会把大的能力赐给那上十字架的人，带来生命巨大的翻转，世界巨大的翻转，整个社会，整个成都，整个四川，整个中国的那个希望就在教会里面。就在你们当中，请不要小看你们，请不要小看你自己，请不要小看你年轻，当然也不要小看你年老。求主帮助各位，希望你们在这边能够绵延不绝的把这个主的道理，把主的生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我们有了你就有了一切。你的道是最圣洁的粮食，是一切圣洁之物当中最圣洁的。你的道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改变。肉体不算什么，外在的这一切不算什么，外在的这一切伤害不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住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是你国度里面的人，我们是你家里面的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必爱我们到底。所以你要我们爱你，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你帮助我们爱你，你帮助我们爱别人。主，愿你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怜悯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美好的见证，能够堵住那些故意要来找麻烦，故意要来挑剔找毛病的那些人的口，用他们活生生的生命来见证你，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